是宣开经本第五十一面倒数第三行，立供听法第26。这一章要说明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大菩萨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就是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宣说妙法。这个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了为我们转述的啊，就这种事情是释迦佛转告我们的。世尊转告我们，也就等于我们亲自听到阿弥陀佛说法，亲自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殊胜的法会也一样啊。所以这一章里面这个境界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请看经文，佛此我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我一遇展离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我们就看先看这个段，那么从这个真实的状况，我们很容易领会到这个世界绝不寻常啊，普通如来的法会固然也有他方世界有缘的菩萨来参加，可是这个地方世尊告诉我们十方世界诸菩萨中，这个诸菩萨呢，实在是无量无边。那么正是四十法愿末后四愿的解释啊，末后这个四愿都是为了他方世界这些大菩萨们而发的啊，也就是我们这个本子里头运文24章啊，末后的2章啊。那么他们为了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见佛呢当然要带点礼物去供养啊，这个是不但我们这个世界呢风俗人情如此，十方世界都不例外啊。供养里面最常见的是香花床幡宝盖啊， 实在讲不止这些，这是略举四种，略举四种。如果要细说啊，说不尽的，那供养无学也琳琅满目，说指不尽的。那么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了啊，就是恭敬供养，听受经法。这些人听了阿弥陀佛说法之后，下面讲呢，宣布道化。这个宣布道化了，就这些菩萨西方极乐世界听了之后啊，回到自己的世界，将阿弥陀佛所说的妙法呢，再转告一切大众啊，是这样宣布的。这个宣布不是阿弥陀佛向他们宣布，是他们听受经法，再去把这个大法了流通，弘扬到尽虚空遍法界，这是辗转宣扬流布的意思。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那这个道化，简单的说，道是德，化是利益。啊，把佛法的利益啊，自己得到了，也要希望别人都能够得到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辗转流通啊。所以流通大法了，这个功德非常非常之大啊，希望同学们要注意。现在有很多人忽略了啊这一个行持啊，他自己也流通，也宣扬啊，也好像印诵经书，也制作录音带拼命去流通。可是后面他有版权所有，翻印比丘，换一句话说，只可以我流通，你们都不准流通啊，你们流通了就犯罪了啊，犯了这个盗他的本权了啊，就犯了罪了，犯了盗戒了啊，这个决定不符合佛的意思啊，也违背了自信啊，自信是尽虚空遍法界的，违背了自信啊，违背了佛意也啊，换句话说呢，他看他好像在流通，实际上他障碍流通，障碍别人流通嘛。那么换句话，你死了以后怎么办呢？佛法要跟着你灭掉了。啊，这是希望我们多想一想。啊，所以我们自己做的啊，不要说是古德，我们大量的翻印流通，就是自己做的也应该是欢迎翻印，功德无量啊！啊，彼此功德都无量啊！佛法只有一个目标，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不一定说我做吧，哪一个做不好啊，我们都欢喜赞叹了啊，别人拿着我们东西去帮助别人，我们还到法院去告他的时候，他侵到我的版权，还得打官司，这成什么佛法呢？这不是佛法，这是迷惑颠倒啊，这个是罪业。就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啊，这些诸菩萨众啊， 就是他离开极乐世界啊，回到自己的国度啊，极力的去弘扬啊，所以这些菩萨是常常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菩萨就不少了，像大家所熟知的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所以常常就来来去去的。他们这些大菩萨与极乐世界关系非常的密切啊，尤其弥勒菩萨呢，他是本经的当机者，后半部都是给弥勒菩萨说的。这个阿弥陀佛开始的话都在底下偈颂里面啊，一共有十七首半啊，二十世尊即说颂曰，我们先看前面两首啊，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王离无量寿。先看这一首，前面长行文呢，那是个影子，不略说到底有多少菩萨呢，没讲清楚，这个地方就说清楚了啊。先说一方啊，东方，东方啊，诸佛刹，这个数量像恒河沙一样，恒河沙是个比喻，是在讲恒河沙还是有数量的。东方世界没有数量，我们没有办法数不出来啊，世界无量无边啊，菩萨他们就更多了，一个世界不晓得有多少菩萨啊，所以菩萨就更多了，恒沙菩萨众。你看这么多的大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礼拜供养，听阿弥陀佛说话，我们想想我们要不要去这个境界，读这个经文呢，这个境界是否就在我们面前呢？除东方之外，南方、西方、北方的四方四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上方、下方，这一共十方啊。上这个上下亦复然呢、啊，就像东方一样，每一方啊，恒沙是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都恒沙菩萨。你再想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法这个道场之庄严啊，不要说他本国了，就是外面来宾，从外来的就不得了了。这样殊胜的法位，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没有啊。所以这个经上佛赞叹的阿弥陀佛说，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如果不细读无量寿经，你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呢、天天念庄严佛国度，到底什么样的庄严不晓得、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说过啊。我们今天读这个经呢，听到也就等于见到了，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功啊，这是见佛先修供养啊，礼敬供养。 那么这个真妙供啊，这三个字啊，奉诸真妙供啊，就算这一句五个字了，这一句这是说修的财供养，一切供养中啊，法供养为最呀。啊，那么底下呢，有三首半呢，都是讲的法供养。你看法供养说三首半，是四句。财供养一句啊，财供养只说一句啊，法供养要说十四句，就是法供养的重要。啊，这个昨天呢，有三位从新加坡来的同修，他们今天回去了，我让他们带一点佛像经书。他告诉我怎么样呢，他说飞机位置很挤啊，佛像放在这个座位底下啊，放在这个地上啊，不恭敬啊，不恭敬就不能带了，佛法就不能流通到新加坡去了。这些都是迷惑执着啊，我这个东西能够利益那边一佛众生，放在屁股底下坐着都不要紧，佛菩萨都还感激你啊，恭敬在什么时候嘛，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很多愚人执着把一切众生呢文化的机缘都断掉了，为什么呢？我要恭敬，没有智慧啊。我到达佛堂上，我恭恭敬敬，这还恭敬呢？啊，在什么场合有非常的方法处理呀、啊？佛法所有戒条都有开源，都不是死的啊，这个叫死在戒条之下。啊，换一句话说，也是自私自利的先体，啊，怕不地狱嘛？啊，地藏经都白念嘛？我不恭敬，我就念我下地狱，我把这个佛法带到那边去，叫大家得利益，叫他们都成佛做主，我到地狱也甘心呐、啊。他这种心量没有啊？啊，你说我不要到地狱，众生不能得度没有关系，你看那他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情。这个大慈悲心一点都没有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智慧心呢，通权大变呢。啊，现在这个世间，中国、外国这些人都大啊，这个学佛啊，都学死了。啊，念经的死在句下啊，越念越迷糊，越念越颠倒啊，不知道回应啊。啊，那么说到这一点，古时候有一个公案，这个人我忘记了啊，是个很聪明的小沙弥。啊，他在佛殿大雄宝殿上拉大便，那当然人家听说你这个是非常不恭敬啊，要惩罚他啊。住持和尚来问他，你为什么在这个清净佛地呀、啊？啊，你在这个地方拉大便？他回头向住持说。你找一个地方入佛的地方我行了，一下把这和尚问倒了。哪个地方入佛呢？佛的化身尽虚空变化界，找不到一处啊。 一句话会把这个老和尚顶醒啊。所以向上引着不苟不进，心经上常念着，一听完念不知道啊。这个功呢，真正值得我们去深深的反省。但这一些形式，形式是为了度众生用的。啊，真正修行没有形式。啊，真正修行是修心地法门，心地的清净平等慈悲。立一切虚妄分别之处，你还有分别执着，那你这个就不清净了啊！你这个不是净土啊！啊，与性德不相应啊！这些形式恭敬是就像唱戏一样啊！啊，在台上表演呢，是引着那些还没有学佛、迷惑颠倒，引着他们看的表演的。你看后台所有的那些画中通通装着箱子，一个压一个，不成样，后台不能看啊。啊，形式是前台啊，后台是自己真修啊。啊，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就真正修行呢，不重形式。啊，那么你在家里面修行有两种方式，一种重形式，一种不重形式。啊，那什么呢？看你家里面的人，如果你家里人不幸福，啊，看到你学佛就讨厌，那你就内心修不动心事，那这是如法的。啊，家里不反对，你就动心事，动心事什么呢？感化他们，希望他们都来修，就是你每天拜佛、礼佛、念佛、表演给他们看的，是这个意思。那寺院里面动心事的是给信徒看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佛法真正的道理。啊，形式上做得再好，内心不清净，还充满贪嗔痴慢，那么换句话说，那将来该怎么死还是怎么死，该怎么堕落还是怎么堕落，没用处的呀。啊，形式不能了生死，形式不能消罪业。啊，消罪业了生死要心地功夫。啊，不拘形式。啊，这个诸位一定要明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发供养里面就重要了。啊，我们先看第一首，长花何牙音，各叹俱圣尊，就大神通会，犹若生法门。这个法供里面第一首是十八愿王里面称赞如来，称赞如来。所以啊，这一句里面呢，前面两句是叙述啊，音声呢真雅。何雅，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啊，要学习的啊。所以佛法的学佛的音声要学好，这个真正做到好，音声自然就能够做到是雅音啊，自然可以做到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修六合敬啊，啊，从何才能到品啊？我们要修平等心，修清净心， 心不和，怎么可能到平等呢？怎么可能达到清净啊？那么由此可知，六合得了。啊，果贪，贪是贪婪贪，啊，果是果欲。啊，在我们佛门常讲寄诵，啊，我们世间法里面讲诗歌啊。啊，最甚真呢，这就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一切诸佛里面最为殊胜。啊，因为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莫有一尊佛不称叹阿弥陀佛。啊，下面这个两句啊，就是赞叹佛的真实本来。啊，就达就是究竟的，达是通达。啊，究竟圆满。正得神通智慧，啊，如来神通智慧的达到了基础了，啊，这个是佛的实德，啊，他真正的正德，性德。幕后一句是佛的恩德，犹如生法门。啊，犹是油化了。啊，这个就是讲啊，教化一切众生。啊，甚深法门。与性德相应的法门，这就深了。啊，与真主本性的相应，本经可以说是性德圆满的显露。啊，诸位如果深入经藏啊，你才能够体会得到。啊，这个经呢，在一切经里面第一经，没有比这个更圆满的。啊，古人所讲《华严》啊，《法华》啊，是这一部经的引导啊，这个话讲的非常非常有道理。啊，我很赞成。啊，就好像一部经呢，那个是个引导的，啊，序分的。本经是正宗分的，啊，由那个经引导我们入这个经的，啊，华严到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导归到这个经，啊，所以这个经前面是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做基础啊，做基础。这个是建立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之上啊，所以真是一真当中的一真啊，圆中之圆，顿中之顿啊。啊，如果不深入经藏，的确摆在你面前，你不知道，你不认识它。这首啊，这是专门赞叹佛号的功德，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 本经的修行宗旨，前面讲的很清楚了，发菩提心，一向端倪啊，这首偈就是赞叹一向端倪啊，闻佛甚得宁，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闻是闻会呀，绝对不是普通的听闻啊，普通听闻呢，虽然这个名号我们也曾经听说过啊，也不时啊，就是在这里念，可念怎么不相应啊，怎样念到了我每一声佛号都与阿弥陀佛相应啊，换句话都念到阿弥陀佛心里上去了，这个才管大用啊。那怎么能够念到阿弥陀佛心里面去呢？你自己要定心去念呐、啊。啊，所以这一句名号啊，古德明白地告诉我们呐、啊，就是我们的自性离体。所以说啊，能念之心是实觉，所念的佛号是本觉，这样才相应、啊、所以对于这个净土的理论教义要没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我们虽然念的这佛号不相应啊，我举个浅显的例子告诉你，你自己就会想想想看呗，真的不相信啊，自己以为是一个勤修净土老实念佛的人，对于名门利养啊还牵挂没放下了啊！前天我遇到一个同学讲呢，啊，他是个学佛的佛教徒啊，他最近几年呢做股票，他到了股票市场啊，他觉悟了，贪嗔痴慢疑惑惊完全都表现出来了。股票跳动，这个心就随着那个数字在跳动啊，贪心的 啊跌下来了，嗔恨心升起来了，股票行情怎么变化，这个怀疑啊，疑心啊，赢了钱的时候思维聪明好慢啊，贪嗔痴慢啊，邪知邪见啊，很刹那当中表现无疑啊。我就问他，你钱赚了没有？最初我赔了不少，我就告诉劝他丢掉算了，还想捞回本呢，不必了，用不着了，你觉悟了啊，这个就是你丢了这个钱呢，你开悟了，这个收获很大啊！你能想着那个那是什么场所？那也是道场，那个道场修什么呢？那个道场是修十恶业，是修啊这个尽思烦恼的贪嗔痴慢啊，神经兵经尽取经戒取经邪见，修这个东西的，修那个道场。你看现在修那个修这个法的人多少，太多太多了，他还自以为念佛，念到佛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本来想做股票啊，能够多赚一点钱呢，在佛门里做功德，我说哎呦、哦、这个佛菩萨谈条件，佛菩萨你保佑我赚100万，我拿50万出来做功德，你还赚了50万。 哪有这种道理呢？那佛菩萨要这么好的话，是说你这个世界上人都不要做工作了，天天有财源进来呀、什么事业都可以停摆了，结果所赚的这个钞票是废纸。为什么呢？农民不耕田呢，没得吃，已经饿死了。工人也不做工了，所用的一切东西都没有了。这世界成什么世界？佛菩萨也像你这么无知吗？佛菩萨也受你诱惑吗？
哪有这个道理吧？
是啊，愚痴啊！所以我就告诉他，佛是门中修功德，不施功德的，一分钱决定不上啊。尽心尽力是圆满功德，你去搞股票赚了100万，100万通通拿来做功德，说老实话，你的功德还是等于零。为什么？你自己并没拿钱，你是投机取巧带来的嘛？这不算真实功德。真实功德是你真正血汗钱的，这是你的真实功德了。事出世间法一切功德利益当中，实在讲最殊胜的是依教修行供养，这个功德最大啊！你看我们在前面讲这个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讲的都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三条是广修供养。广修供养里面，菩萨又告诉我们一切供养中啊，法供养最。法供养指出七条，第一条就是依教修行供养。我们能够诚心诚意的念佛，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求。心清净了，不要什么都不要，不想一切都不想，你这个心就清净了。清净心就是佛心清净心的行持就是佛的行持，这是一切供养当中第一供养这个前面两句就是说明这个意义安稳得大利这个大利就是三一清净如果在三皈依里面讲，就是觉不迷正不邪，净不染，这个利益太大了你要想做到，真正做到，你记住我刚才这个三步，不但世间法，除世间法也是如此，不求我就专修这一部经就行了。专持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其他一切法我不求你给我劝我也不要我专心诵这一部经，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其他我什么都不想真正能够做到不求不要不想这不是说你这一生一定是上品上圣如果你还要求，你还有所求，你还要头脑里还要想，你的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念这句佛号 固然也有利益，像这个大利益啊，今生是得不到的啊。什么时候得到的？你哪一生能够做到三毒啊，你那一生就得到了。那么现在看你这一生愿不愿意干了啊，这一生愿意干的话，你这一生就可以得到。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啊，大家晓得禅宗有个大德庞觉寺啊，这个人家是真的是菩萨化身，生死自在啊，他是一个大富当真啊，他学开悟之后，把他家里的金银财宝财富啊，装在一条船上，船划到江中心，把这个船打破，等我沉下去，统统不要了，这一切财宝都不要了。别的人就问他，你不要，你拿这个车做好事不好吗？啊，救济别人，弘法利生，好，这不是好事吗？他说了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啊，无事最好啊。他以后怎么过生活呢？编草鞋，每天自己编草鞋啊，卖几双草鞋，卖几个钱过生活，逍遥自在。他临往生的时候，他要走了，他告诉他女儿，到外面去看看太阳，什么时辰呢？他女儿知道了，知道他母亲要走了。出去之后啊，他时候还早呢，女儿在外面站着就往生了，就走了。哎呦，他气死了！我要走，他先走了，是我要办他的后事，耽误七天。女儿厉害呀，他不能走了，女儿要处理，女儿不干，先走了。生死自在，一家人生死自在啊！所以诸位要知道啊，真正要想到这个境界不难，就是说身心世界你是不是真的放下了。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还有留恋，还有一丝毫放不下，那么换句话说你就没法子啊！你要想能像他们这些人这么自在啊，他们真的这个三毒啊都做到了啊！我们想想我们的障碍啊，我们还有求啊，啊，我们还有许多东西想要啊，啊，成天还在胡思乱想啊，这怎么行呢？这个不行，你法性不相应啊，也就是你真心不相应，真心是清净的啊。这个地方讲安安稳稳得最大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如此啊。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呢，这一句就是如是修行供养啊。最注重的是在是这个意思啊。经上怎么教给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啊？这个利益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利苦得乐，这个要深远，不要攀上啊！我一定要怎样怎样做，那你就欲有求了啊！这你要我要怎样呢？你的心就不清净了啊，随逆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示现成道之后啊，看到没有人请他说法了， 他当时一个念头动了，马上就要入灭了，就走了。啊，这个时候啊，近朱天人他们看到了。啊，近朱天呢，就是四禅里头五不还听，这些都是修行人。那是三国罗汉修行人，他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立刻下来请佛弘法利生，度众生。那佛就不能走了，有人请他了吗？有人来找了，就不能走了。啊，没有人请呢，就走了。啊，事出世间教学都是如此。所以佛门里头没有拉信徒的，没有这个大事的。啊，这是四道，只有我们。